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我哋又可以继续睇《列王记》。
我们又可以继续看《列王记》。
王下已经剩翻几章啦。
王下已经剩下几章。
好快，呢卷书就结束。
很快，这卷书就结束了。
这个礼拜读到咧几个好重要嘅王。
这个礼拜我们读到几个很重要的王。
礼拜二咧，奉贤牧师就带我哋睇马拿西。
礼拜二，奉贤牧师带我们看马拿西。
在位好长嘅一个王。
在位很长的一个，
但系咧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
但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虽然后来都有啲悔改，
后来还是有一些悔改，
但系咧成个国家已经走向一个好大嘅咒诅里边。
但是整个国家已经走向一个很大的咒诅。
琴日妙儿妈妈就提到约西亚王，
昨天妙儿妈妈就提到约西亚王，
呢个王好特别，
这个王很特别。
佢得到律法书之后。
他得到律法书之后，
整个人咧就归向神，
整个人就归向神。
其实佢一路都好渴慕神，
其实他一路都很渴慕神。
被可以话圣经里边嘅难得嘅一个好王，
可以说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个好王。
呢个好王今日咧继续带动一波嘅复兴，
这个好王继续带动一帮的复兴。
做咗好多嘅改革，
做了很多的改革，
成为我哋嘅榜样。
成为我们的榜样，
但是二十五节称赞他。
那二十五节称赞他，
话约西亚以前咧冇一啲王好似佢咁尽心尽性尽力咁样归向神。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神。
称赞完佢之后咧，
称赞完以后呢？
几节之后，29节。
几节之后，29节，
佢就战死啦。
他就战死了。
一个神这样称赞的王，
神这样称赞的一个王，
尽心尽性尽意去爱神的王，
尽心尽力尽意去爱神的王，
出去打一场仗，
出去打一场仗，
跟着就战死了，
跟着就战死了。
我们不是很明白，
我们很不明白，
好王不是应该有好下场的吗？
好王不是应该有好下场吗？
马拿西不是这么好，都做了50多年王。
马拿西不是这么好，也做了50多年的王。
约西亚这么快就阵亡了。
约西亚这么快就阵亡了。
我们其实不是太明
白。其实我们不是太明白。
我到今早我都不是很明
白。到今天早上我也不是很
明白。我就不停去问神。
不断地去问神。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好王的下场。
一个好王的下场。
一个好王的结局。
一个好王的结局。
既然给到我们正面的榜样。
既然给到我们正面的榜样，
点解去到最后佢又咁样即系死于非命咧？
为什么去到最后他死于非命呢？
乜嘢系呢个王俾到我哋真正嘅提醒？
什么是这个王给到我们真正的提醒？
两面都系一个提醒，
两面都是一个提醒。
一面系讲到原来一切嘅改革，
一面是讲到原来一切的改革
都系神嘅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系恩典。
是恩典，
冇咩可夸，
是没有什么可以夸。
我哋点样敬虔？
我们怎么样敬虔？
我哋点样渴慕神？
我们怎么样渴慕神？
系神俾我哋渴慕，
是神给我们渴慕，
系神让我哋揾到佢，
是神让我们找到他，
可以求告佢，
可以求告他，
所以系恩典，
所以是恩典。
然后咧，
然后呢？
最后系神一个嘅主权，
最后是神的主权。
约西亚越过了神的主权，
约西亚越过了神的主权，
所以最后就有一个不好的结局。
所以最后一个不好的结局，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的题目。
今天是早上的题目，
恩典与神的主权。
恩典与神的主权，
我们来看恩典的部分先。
我们来看恩典的部分。
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他竭尽所能去回应神，
他竭尽所能去回应
神。1-25节，
一至二十五节，
佢好好用力去改革，
他很用力的去改革，
佢带动一个好重要嘅全国性复兴，
他带动一个很重要的全国性复兴。
经文一开始，
经文一开始，
1-3节，其实回应紧前面嗰章22章第10节，
其实是回应前面这一章第十节。
里边讲到咧，当个沙番攞到律法书。
当沙番拿到律法书，
他就起来念给约西亚听。
他就起来念给约西亚听。
约西亚就撕裂衣服。
约西亚就撕裂了衣服。
来到这一章了。
回到这一章。
他的行动是什么呢？
他的行动是什么呢？
其实约西亚可以不做任何事的。
其实约西亚是 可以不做任何的事。
因为当他求问先知户勒大的时候，
当他求问先知户勒大的时候，
先知告诉他知，其实你这个国家会灭亡的。
先知告诉他你这个国家会灭亡，
不过因为你的心正，
因为你的心是正的，
你谦卑寻求我的面，
你谦卑寻求，
所以在你有生之年不会见到审判，
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审判。
等于先知话咗俾约西亚知，
等于先知告诉约西亚知道，
因为你的心正，
因为你的心是正的，
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其他嘢啦，
所以你不需要做其他的事，
你做咗都冇用，
你做了也没有用，
因为你的国家会灭亡，
因为你的国家会灭亡。
如果我哋听到神咁讲，
如果我们听到神这么说，
你做了都没用的了，
你做了也没有用。
那你做不做呢？
那你做不做呢？
我们当然投了，是不是早投了，是不是？
我们当然不做休息。
我们就觉得神你都说了，做了都没有效果的。
我们都觉得神你这样说，我们做了也没有效果。
所以我不用做。
所以我不用做。
我国家都会灭亡。
我的国家也会灭亡。
但是约西亚很特别。
但是约西亚很特别。
他圣经为什么形容他尽心尽性尽意去爱神呢？
圣经怎么样去形容他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呢？
原来有些事不是有没有效果的问题，
原来不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效果的问题，
是应不应该做的问题，
是应不应该做的问题。
原来我们对着神是应该做的事情，
原来我们对着神是应该做的事情，
我就去做，
就去做，
就算这件事做起上来，
就算这件事做起来，
在短时间里面，
在短时间里面
没有任何效果，
没有任何的效果。
我们做不做呢？
那我们做不做呢？
年轻人在校活出神的榜样，
年轻人要活出神的榜样，
在短期内可能都被人欺负的，
在短期内也是给人欺负，
被人嘲笑的，
给人嘲笑，
做不做呢？
那做不做呢？
约西亚好像示范一件事，
约西亚好像在示范一件事，
他做不是因为想要好效果，
他做不是因为想要好的效果，
他做是因为这个是真理，
他做是因为这个是真理，
他做因为这个是神的爱，
他做是因为这个是神的爱。
所以约书亚就召聚众人去回应神，
所以约书亚就召聚众人去回应神，
他觉得回应神是最重要的，
他觉得回应神是最重要的。
结果是怎样？
结果是怎么样？
国家是不是可以因为这样不用灭亡？
国家是不是因为这样不用灭亡？
他觉得不是最重要的考虑，
他觉得不是最重要的考虑。
总之他行所当行的，
总之他所行当行的。
第一节，
第一节，
王就差遣人召聚犹大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第二节，王就同犹大众人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耶和华的殿。
第二节，王和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并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就在那里读神的律法书。
就在那里读神的律法书，
讲到原来神是会审判的，
讲到神是会审判的，
神是可以施恩也都可以咒诅，
神会施恩也会咒诅。
然后呢，王就站在一个什么地方呢？第三节，
王然后王站在哪一个地方呢？第三节，
柱旁，
柱旁，
圣殿的柱，
圣殿的柱，
在耶和华的面前立约，
在耶和华的面前立
约，要尽心尽性这样顺从耶和华，
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法度，
遵守他的诫命法度，
律例，
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众民都服从这约，
众民都服从这约，
等于他带动百姓重新同神立约，
等于他带动百姓重新跟神立约，
他要让神的名被高举，
他要让神的名给高举。
这里一路强调的就是诫命法度律例，
这里一路强调的是诫命法度律例，
他不停高举律法书，
他不停地高举律法书。
到底这个律法书是何时发现的呢？
到底这个律法书是什么时候发现呢？
是发现了律法书先进行宗教改革，
是发现了律法书还是宗教的改革，
抑或根本就改革完之后呢，跟着重建圣殿，后来就找到那本书了，
或者是他找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再重建这个圣殿，
是先改革，
先改革，
重建圣殿，
重建圣殿，
然后就找到律法书，
然后再找到律法书。
因为马拿西年间行恶，
因为马拿西的时候行恶，
他要将好像一张律法书都要铲除，
他要叫律法书铲除。
所以有一啲敬虔嘅祭司应该就将圣经咧，将律法书咧就收喺圣殿里边。
所以一些敬虔的人将律法书收在圣殿里面。
所以重建圣殿嘅时候就揾翻呢个律法书啦。
所以重建圣殿的时候就找回这个律法书。
吓，呢啲逻辑咁一早讲咧，其实几危险。
这些逻辑一早讲都是很危险。
到底系乜嘢先后次序？
到底是什么先后次序？
先揾到律法书，
先找到律法书，
跟住带动改革复兴，
跟着带动复兴。
吓，一话先改革，
或者是先改革，
然后咧重建。
然后重建，
跟住揾到律法书，
然后找到律法书。
列王记下嘅记载，
列王记下的记载，
同历代之下嘅记载，
同历代之下的记载，
就系两个版本，
是两个版本。
我哋先睇一张图，
我们先看一张图。
呢张图咧系历代之下嘅记载，
这张图是历代之下的记载。
佢讲到咧约西亚系八岁登基，
他讲到。约西亚是八岁登基，
然后他十六岁开始就很渴慕神的话语，
然后他十六岁开始就渴慕神的话语，
他去寻求神，
他去寻求神，
然后去到二十岁了，
然后去到二十岁，
即是说他登基的十二年，
他登基的十二年，
二十岁很年轻，
二十岁很年轻，
他就立志要洁净全地，
他就立志要洁净全地，
带动一个全国的复兴，
带动一个全国的复兴，
到二十六岁他就重建圣殿，
到二十六岁，他就重建圣
殿，跟住就揾到律法书，
跟着就找到律法书。
呢一个咧就系历代志嘅记载，
这个是历代志的记载。
但系列王记嘅记载咧，
列王记的记载呢？
揾到本书先，
先找到一本书，
然后咧本书就成为动力，
然后书成为他的动力。
其实就系带出两卷书嘅唔同重点，
然后带出两卷书的不同重点。
列王记想强调一个重点，
列王记想强调一个重点。
神的律法是一切的根基，
神的律法是一切的根基，
所以当他看的时候，他就看重个律法的重要性，
当他看的时候就是看到律法的重要性，
他就将律法这件事抽在前面先记载先，
他叫律法这件事呢抽在前面先讲，
律法成为根基，
律法成为根基，
律法成为动力，
律法成为动力，
反正十六岁开始约西亚已经寻求神，
反正十六岁开始，约西亚已经寻求神。
虽然未揾翻律法书，
虽然没有找到律法书，
透过身边一啲嘅人嘅教导，
透过身边一些人的教导，
其实佢对于神嘅话语已经有一个渴慕。
其实他对于神的话语有一个渴慕。
呢个成为一个好重要嘅核心。
这个成为他很重要的核心。
几时？
什么时候？
有神嘅说话。
有神的话。
我哋里边就有动力。
里面就有动力。
嗰个动力就好想同神立约。
这个动力就是很想跟神立约。
那个动力就是站在哪里呢？
这个动力就是站在哪里呢？
第三节，王站在柱旁。
第三节，王站在柱旁。
好像仿佛成为一个国家的一条根基，一条柱。
好像成为国家的一条根基，一条柱。
神今天都鼓励我们。
神今天都鼓励我们。
透过他的律法。
透过他的律法。
他的话语。
他的话语。
我可以在神的殿里面。
我可以在神的殿里面
成为一条柱子，
成为一条柱子。
透过神的恩典，
透过神的恩典，
我可以在我的家庭成为一个柱子。
我可以在家庭成为一个柱子。
透过神的恩典，
透过神的恩典，
我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柱子。
我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柱子。
去到新约就是讲作盐作光。
去到新约就是讲作盐作光。
话语。
话语，
如果没有话语，
如果没有话语，
我没办法在这个社会里面活出不一样的样式，
我不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活出不一样的样式。
所以列王记强调的是一个话语，
所以列王记强调的是一个话语，
就产生两个不同的记载方法，
就是产生两个不同的记载方法。
刚才苗妈妈都提到，
刚才苗妈妈都讲到，
昨天公布了香港的贫穷线，
昨天公布了香港的贫穷线，
贫穷人口，
贫穷人，
原来在纾困措施未出现之前，
原来在纾困措施没有 出现之前，
香港的贫穷人口占了23%有多，
香港的贫穷人占了23%有多，
即是说差不多四个里面就有一个是贫穷的，
就是说四个里面就有一个是贫穷，
一个这么特别的社会，
一个这么特别的社会，
如果不是有神的话语，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
哪里有公义呢？
哪里有公义呢？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
哪里有一个真真正正对贫穷人的关心呢？
哪里有一个真正对贫穷人的关心呢？
约西亚带动了一个特质，
约西亚带动了这个特质，
以话语为核心，
以话语为核心，
成为神国的柱子，
成为神国的柱子，
然后在那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
带动百姓立约，
带动百姓立约，
这个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他洁净南国犹大，
他洁净南国犹大，
四至到十四节，
四至十四节，
王就吩咐祭司。
王就吩咐祭司，
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复兴改革，
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复兴改革。
四至十四节做紧洁净的工作，
四至十四节做洁净的工作。
这个洁净的工作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方法。
这个洁净工作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方法。
第四节，
第四节，
他吩咐洁净的范围是耶和华的殿。
他吩咐洁净的范围是耶和华的殿，
所以从耶和华的殿里搬出来，
所以从耶和华的殿里面搬出来。
第五节，
第五节，
他是在城里面去做，
他是在城里面去做，
在犹大城邑，
在犹大的城邑
和耶路撒冷的周围，
和耶路撒冷的周围。
所以先是殿，
先是从殿，
然后是城，
然后去城，
洁净完殿，
洁净完了殿，
再洁净城，
再洁净神，
去到第六节，
去到第六节，
又翻转头洁净殿，
又回头洁净殿，
又从耶和华的殿里，
又从耶和华的殿里面，
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溪边焚烧，
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溪西边。
第七节又是耶和华的殿，
第七节又是耶和华的殿，
将娈童的屋子，
将娈童的屋子
拆毁，
拆毁。
讲完殿之后咧，
讲完殿之后，
就去到第八节，去到城啦。
就去到八节，去到城。
八至十节，
八至十节，
并且从犹大嘅城邑，
并且从犹大的城邑
做一连串嘅洁净工作，
做一连串的洁净工作。
第九节，
第九节，
又系城，
又是城。
然后第十节。
然后第十节
就是将一切城里面不洁的去到恩嫩子谷的地方 去焚烧，
就将城里面一切不洁净的去到恩嫩子谷去焚烧。
刚才我们讲的次序是什么？先是殿
的洁净，我们刚才的次序先是殿，
跟着是城的洁净，
跟着是城的洁净，
又回来殿的洁净，
又回来殿的
洁净，跟着去到城的洁净，
又去到城的洁净。
十一节又回到殿的洁净，
十一节又回到殿的洁净。
所以是很考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忍耐，
所以可能考验我们读圣经的，
到底我读了下去没有，
到底我读了下去没有。
跟着殿完之后呢，去十一十二是殿的，十三十四就去到城了，
十一十二是殿，十三十四是城。
好，清醒一下，先
清醒一下，
他想说什么，
他想说什么，
所有的更新，
所有的更新，
由殿开始，
由殿开始，
由教会开始，
由教会开始，
由我们开始，
由我们开始。
当教会一更新，
当教会一更新，
当殿一洁净，
当殿一洁净，
那个恩膏就会由中央涌流出去。
这个恩膏就是由中央涌流出去。
属灵的光景，
属灵的光景，
整个社会的属灵光景，
整个社会的属灵光景，
其实是教会，教会是个缩影。
其实教会是一个缩影，
教会是个重点。
教会是一个重点，
神的殿一被洁净，
神的殿一被洁净，
那个恩膏可以涌流出去的，
这个恩膏就可以涌流出去。
所以个记载方法就是这么特别，
所以记载的方法就是这么特
别。殿的洁净，
殿的洁净，
城的洁净，
城的洁净，
殿的洁净，
殿的洁净，
城的洁净，
城的洁净。
他不停强调这个的节奏，
他不定强调这个的节奏。
律法书，
律法书
是整个更新的动力，
是整个更新的动力。
殿的洁净，
殿的洁净
是更新的焦点，
是更新的焦点，
有动力，
有动力，
有焦点，
有焦点。
整个书卷就很清晰告诉我们，
整个书卷就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
有这两样东
西，复兴有这两样开始，
就可以流出去了，
就可以流出去，
就有能力了，
就有能力。
这里不停讲到约西亚的策略，
这里讲到不停讲到约西亚的策略，
而且他追的时候不单只是追现在的偶像，
然后他追的时候不是追现在的偶像，
他追到去所罗门时代，
他追到去所罗门的时代。
所以第十三节，
所以第十三节，
系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 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阿斯他路、摩亚人可憎的神基末、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
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亚人可憎的神基末、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
原来约西亚的复兴呢，不单止个面好广。
原来约西亚的复兴不单只是面很广，
佢嘅根好深。
他的根很深。
凡系讨唔讨神喜悦嘅，
凡是不讨神喜悦的，
佢都要除灭。
他都要除灭。
呢个就系约西亚嘅心啊。
这个就是约西亚的心。
约西亚嘅心咧，唔系做咗一啲就 OK 嘅。
约西亚的心不是做了一点就可以了。
我哋通常好努力寻求神。
我们通常很努力的寻求神。
然后咧，费咗好大嘅力祈祷一日两日。
然后费了很多的力祈祷一两日。
去到第三日。
去到第三日，
第三日，
第三日
，OK 啦
，OK 啦，
有啲攰啦，
有些累了。
咁第四日就冇乜点祈祷啦。
第四天就没有什么祈祷了。
我哋好少去追个根好深咁样追落去。
我们很少去追这个根很深的。
嗰个渴慕去到某一个点咧停留咗。
这个渴慕去到某一个点就停下。
约西亚个渴慕系好深嘅。
约西亚的渴慕是很深的。
哇，廿几岁啫喎。
只有二十多岁。
哇，廿几岁就可以咁渴慕神。
二十多岁就可以这样渴慕神，
廿几岁就可以咁样经历神。
二十多岁就可以经历这样的，
廿几岁就对神嗰个忌邪嘅心有咁大嘅感觉。
二十几岁就可以对神的这个根有这样的感觉。
啊，我哋巴不得我哋嘅年轻人都系咁样。
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年轻人都这样。
我哋巴不得我哋自己都系咁样。
我们巴不得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摸神嘅忌邪，
摸神的忌邪，
摸神嘅心，
摸神的心，
去领受神嘅爱。
去领受神的爱。
约西亚不单止这样，
约西亚不单止这样，
他洁净完南国犹大呢，
他洁净完南国犹大，
他洁净完北国，
他洁净了北国，
北国这个时候已经灭亡了，
北国这个时候已经灭亡，
所以那个统治是松散的，
这个统治是松散的，
他就洁净完北国以色列，
他又洁净了北国以色列，
十五节至二十节，
十五至二十节，
重点摆在伯特利，
重点摆在伯特利，
所以洁净北国以色列，
所以洁净北国以色列。
十五节，
十五节，
十五节里边咧，他将伯特利嘅坛，
他将伯特利的坛，
就系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边，
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尼巴嘅儿子耶罗波安所筑嘅嗰座坛，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
喺佢追北国嘅犯罪根基，
他追北国的犯罪根基，
就系耶罗波安所筑嘅嗰座坛。
就是耶罗波安所住的那坛，
两座，
两座，
但同埋伯特利，
但跟伯特利，
伯特利比较喺南边，
伯特利在南面，
靠近犹大，
靠近犹大，
所以佢就去到嗰个地方，
所以他去到那地方，
洁净呢座坛，
洁净这座坛。
当佢咁样洁净嘅时候，
当他这样洁净的时候，
就应验咗列王记上一个先知咧。
就应验了列王记上一个先知。
当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献祭的时候，
当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献祭
的时候，先知就说这座坛一定会被拆毁。
先知说这座坛一定会给拆毁。
然后耶罗波安就伸出手来捉住他，是不是？
然后耶罗波安伸手抓住他。
然后他的手就枯干了嘛。
然后他的手就枯干。
跟着这个的神人呢，后来从原路翻转头，被个老先知骗了。
这个神人后来从路上回头给一个老先知抓住，
骗了，
骗了，
跟住咧就被狮子咬死，
跟着就给狮子咬死。
咁佢呢句预言咧嚟到呢一度，
这个预言来到这里，
其实已经三百年前噶啦，
已经是三百年前。
约西亚就应验咗呢个预言，
约西亚就应验了这个预言，
好特别，
很特别。
原来我哋一路做一路做，
原来我们一路做，
我哋走喺神嘅嗰个，如果我哋爱神。
如果我们爱神，
我哋会走喺神嗰个轨迹当中。
我们会走在神的轨迹当中。
神行事嘅嗰个嘅计划，
神行事的计划。
我哋不知不觉入咗个计划里边。
我们不知不觉的进到这个计划里面。
应验咗先知嘅预言。
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然后呢一个洁净咧？
然后这个洁净呢？
由伯特利开始。
由伯特利开始。
一路延伸到整个撒玛利亚。
一路延伸到整个撒玛利亚，
十九二十节，
十九二十节
就讲到咧，
就讲到
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嘅城邑建筑丘坛嘅殿，
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
面，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惹动耶和华的怒
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
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
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样，
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
先是一个点，
先是一个点，
伯特利的坛，
伯特利的坛，
是不是都是一个宗教中心？
也是一个宗教中心，
由宗教中心，
有宗教的中心，
引申到撒玛利亚。
引伸到撒玛利亚，
即是说北国的全城，
就是北国的全城，
北国的全地，
北国的全地，
继续延续先是殿再是城的那个复兴，
继续延续到先是殿后是城的复兴，
然后北国就被洁净了，
然后北国就被洁净，
跟着呢他就守逾越节，
跟着他就守逾越节。
逾越节在以色列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逾越节在以色列中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它代表着神的救赎，
它代表了神的救赎，
神的医治，
神的医治。
约西亚这个名就是神的医治，
约西亚这个名就是神的医治。
他很期待神再一次救赎他们，
他很期待神再一次的救赎他，
医治他们的国家，
医治他的国家。
然后呢他就开始同再一次去守逾越节，
然后他再一次的去守逾越节。
在整个列王记里面呢，这个是唯一一次，
在整个列王记里面这个是唯一的一次。
希西家有守逾越节，
希西家有守逾越节，
但当时圣殿重建未完成，
但是当时圣殿重建没有完
成，所以他不是在正月十四去守逾越节，
所以他不是在正月十四去守逾越节，
他在二月十四才守逾越节，
他在二月十四才去守
逾越节。所以唯一一次真的在正月十四守的呢，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
所以唯一一次在正月十四守的就是约西亚王的，
所以很用心，
所以很用心，
他用尽他的心很想跟神连结，
他用尽他的心很想跟神去连
接，很期待带动复兴，
很期待带动复兴。
逾越节是每一个新一年的重要关键，
逾越节是每一个新一年的重要关
键，是宣告从神连结再一次进入救赎当中，
是宣告从神连结再一次进入到救赎当中。
所以每一年的节期进入新一年之后，逾越节是很值得我们细心去过，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进入新年的时候，逾越节是很值得我们去过。
他再一次洁净，
他再一次的洁净，
再一次跟神立约，
再一次跟神立约。
这个王是好王，
这个王是好王，
这个王带动了整个当时的复兴，
这个王带动当时的复兴。
这个王呢，让全国再一次敬拜神，
这个王让全国再一次的敬拜神。
但是到最后这个王战死在沙场，
但是到最后这个王战死沙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都做得很好了，
前面都做了很好，
前面都很讨神喜悦了，
前面都很讨神喜悦。
但是有一件事，
但是有一件事，
他过了他的界线，
他过了他的界线。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轻忽干犯神的主权，
轻忽干犯神的主权。
26至30节，
26节至30节，
神有一个最高的主权，
神是一个最高的主权。
这个最高的主权，
这个最高的主权
是怎样呢？
是怎么样呢？
经文得几节？
经文只有几节。
神讲到咧，神仲系好嬲。
讲到神很恼怒。
我哋跳到去第二第三三十节。
我回去三十节。
廿九节咧？
二十九节。
约西亚年间。
约西亚年间，
埃及王法老尼哥，
埃及王法老尼哥
就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
就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
约西亚去抵挡佢，
约西亚去阻挡他。
然后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喺米吉多，
然后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
就杀咗佢啦，
就杀了他。
好简单啫，
很简单。
经文廿六廿七节讲到神系好，仍然都要审判马拿西嘅罪。
经文二十六、二十七节都是讲到审判他的。
审判马拿西嘅罪。
审判马拿西的罪。
呢样嘢到底约西亚知唔知呢？
这样事情到底约西亚知不知道呢？
点解约西亚突然间由一个咁复兴嘅王就变成战死呢？
为什么这个约西亚从这么复兴的王变到战死？
我哋睇一张地图啊。
我们看一张地图。
呢张地图话俾我哋知一啲嘅事。
这张地图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事。
呢张地图咧，呢条蓝色线咧就系 法老出兵北上的个线。
这张地图的蓝色线就是法老出兵去到北上的线。
红色呢啲线咧就系南国犹大嘅版图。
那红色的线就是犹啊犹大南国的版图。
然后咧，佢出兵诶，呢、这个尼哥出兵要去做咩事咧？
这个尼哥出兵要去哪做什么事呢？
埃及王出兵要北上。
埃及王出兵要北上。
呢、这个系亚述。
这个是亚述。
喺经文里边咧就讲到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
在经文里面讲到埃及的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
呢、这个字有另一个翻译叫做帮助。
这个字有一个翻译叫做帮助。
我哋开始睇到头都晕啦，系咪？
我们看到这个图有些晕。
亚述嘅北面就系巴比伦。
亚述的北面就是巴比伦。
巴比伦不断兴起。
巴比伦不断的兴起。
所以巴比伦有机会灭咗亚述。
所以巴比伦有机会灭了亚述。
亚述就同埃及王尼哥咧求助。
亚述就是。跟埃及王尼哥求救，
你上来帮助我，
你上来帮助我。
尼哥很乐意帮助他，
尼哥很乐意的帮助他，
点都好有个缓冲，免得对面对直接面对强敌。
然后都是有一个缓冲面对强敌，
所以尼哥呢一次系上去帮助他，
所以尼哥这一次上去帮助他。
跟住呢一个约西亚咧就去到米吉多就拦住他。
跟着这个约西亚就去到米格多去拦住他。
事实上，如果亚述继续存在，
事实上如果亚述继续的存在，
南国就可以更加挨得耐啲。
南国就可以更加的长久一些。
当亚述快速灭亡，
当亚述快速的灭亡，
巴比伦嘅权势好快脆就进入。
巴比伦的权势就很快的进入。
所以呢个一个神嘅计划。
所以这个是神的计划。
约西亚咧就走出去。
约西亚就是走出去，
唔听法老尼哥嘅说话，
不听法老尼哥的话。
其实当中有好多嘅嘢，
其实当中有很多的事。
呢个范围本身已经唔系南国嘅范围啦。
这个范围本身不是南国的范围，
亦都唔系南国嘅附近，
也都不是南国的附近。
点解走出去打仗呢？
为什么要走出去打仗呢？
约西亚已经完全越过佢权柄范围。
约西亚已经越过了他的权柄范围。
如果我哋从历史去睇。
如果我们从历史去看，
历代之下记载到法老尼哥同约西亚嘅对话，
历代之下去记载尼哥跟约西亚的对话。
系咪有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
或者经文啦，圣经系。
或者经文的。
历代之下35章。
历代之下35章。
20至22节。
20至20。
20节，佢收约西亚收完殿。
20节，约西亚修完了殿。
尼哥就上去咧，系帮助亚述王。
尼哥就上去帮助亚述王。
约西亚就去抵挡佢。
约西亚就去抵挡他。
21节。
21节。
尼哥就差遣使者同约西亚讲。
尼哥就差遣使者跟约西亚说。
犹大王啊，我同你有咩相干呢？
犹大王啊，我与你有何相干呢？
我今日唔系打你、啊。
我今天不是打你，
我是要攻击与我争战之家。
我是要攻击与我争战之家。
跟住好特别咯，并且神吩咐我速行，
并且神吩咐我速行。
你不要干预神的事，
你不要干预神的事，
免得他毁灭你，
免得他毁灭你。
因为神是与我同在，
因为神是与我同在。
咁特别嘅，
这么特别。
尼哥劝呢一个约西亚唔好轻举妄动。
尼哥劝约西亚不要轻举妄动，
因为你的神与我同在。
因为你的神与我同在。
到底约西亚信不信得过他呢？
到底约西亚信不信过他呢？
这个是敌人来的，
就是敌人。
敌人发出先知启示，
敌人发出先知启示，
我信不信呢？
我信不信呢？
问题牵涉到他有没有思想其他事。
问题是牵涉到他有没有想过其他的事。
第一，他这次出兵。
第一，他这一次出兵。
他有没有求问神呢？
他有没有求问神呢？
他没有求问。
他没有求问，
他就出兵了。
他就出兵了。
咁啊，呢次出兵嘅动机系为乜咧？
那这次出兵的动机是为什么？
其实佢想扩张。
其实他是想扩张。
好似咧，有少少去到咧，我想攞翻更加大嘅权柄。
可能是他想拿到更大的权柄。
佢想国家咧去复兴。
他想国家复兴。
但系佢忘记咗，佢冇去求问神。
他忘记了去好好的求问神。
第二样嘢，佢忘记咗先知胡勒大讲乜嘢？
他忘记了先知胡勒大去讲了什么？
胡勒大佢话咧，呢个国家一定会灭亡。
胡勒大他说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
不过你嘅心对我对系正，所以咧喺你有生嘅时候呢件事唔会发生。
所以因为你的心是正的，所以这件事在你的时代是不会发生。
即系话啊，南国犹大呢一列嘅列车。
就是说南国犹大这一列的列车
已经去到悬崖边啦，
已经去到悬崖边。
啊，约西亚，你想将佢咧拉翻转头咧？
约西亚，你想将他拉回头？
冇可能嘅，
是不有没有可能？
呢架车一定会掉落去悬崖，
这架车一定是掉进悬崖里。
呢个国家一定会灭亡，
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
因为神要追讨嘅罪好多。
因为神要追讨的罪很多。
约西亚喺你有生之年，呢架车就唔会跌落去。
约西亚，在你有生之年，这架车是不会掉下去。
但你唔好谂住将呢架车掹翻转头。
但是你不要想着将这架车拉回转头。
因为对罪恶嘅审判系神嘅主权。
因为对罪恶的审，主权是神的审判。
系神嘅主权。
是神的主权。
当约西亚佢好似越过咗神嘅主权，
但是约西亚已经越过了神的主权。
佢又越过自己嘅版图。
他又越过了自己的版图。
他又越过自己的位份。
他又越过了自己的位份。
他又越过了神的主权。
他又越过了神的主权。
所以经文在26、27节咪讲啦。
所以经文在26、27节说，
神要审判马拿西的罪嘛。
神要审判马拿西的罪。
系咪啊？所以经文嘅记载好似冇讲到点解约西亚死。
所以经文的记载为什么约西亚的死没有记载？
但系事实上佢都要启示紧。
所以其实事实上是在这里启示了。
神话要追讨马拿西的罪。
神说要追讨马拿西的罪。
然后上一章胡勒大亦都启示咗。
然后上一章胡勒大也启示了。
如果佢真系要出兵。
如果他真的要出兵。
点解佢唔去求问先知咧？
为什么他不去求问先知？
上一次揾胡勒大。
上一次找那个胡勒大。
依家就算胡勒大去咗，当佢去咗旅行啦吓。
现在当胡勒大去了旅行。
就算找不到他，
就算找不到他，
同期都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
同期都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
耶利米。
耶利米
为什么不去找耶利米呢？
为什么不去找耶利米呢？
出兵打仗这么大件事，
出兵打仗这么大的事。
所以原来在约西亚里面，
所以在约西亚的里面，
慢慢他里面的复兴，
慢慢他里面的复兴
产生了一种雄心壮志，
产生了一种雄心壮志，
好像很想做一些事，
好像很想做一些事，
好想带动即系自己嘅嗰个，仿佛佢就成为咗一个当时嘅救主，
仿佛他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救主。
结果佢就被杀啦，
结果他就被杀了，
所以冇求问，
所以没有求问，
轻忽神嘅审判，
轻忽了神的审判，
轻忽先知嘅预言，
轻忽了先知的预言，
妄图扩张自己嘅境界，
妄图扩张自己的境界，
结果佢就被杀啦，
结果他就被杀了。
这个就是一个轻忽干犯神主权，
这个就是一个轻忽干犯神主权。
原来恩典和主权，
原来恩典和主权
很值得我们思想，
很值得我们去思想。
神的主权要的是人完全降服，
神的主权是要人完全的降服。
神对我们生命有很多的主权，
神对我们生命有很多的主权，
很想塑造我们的生命，
很想塑造我们的生命，
很想我们调整，
很想我们调整，
很想我们好像转化，
好想我们去转化。
几时我比神的主权多？
什么时候我比神的主权多？
我生命改变的速度就快。
我生命改变的速度就快。
几时我跑得比神快？
什么时候我跑得比神快？
我属灵成长就死亡。
我属灵的成长就死亡。
就停咗啦。
就停了。
所以神话主权。
所以神说主权。
容许佢有更大的主权。
允许他有更大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免得我们属灵生命死亡，
免得我们的属灵生命死亡，
停滞，
停滞。
约西亚死了，
约西亚死了。
跟住呢？
跟着呢？
整个南国就进入倒数了。
整个南国就进入了倒数。
佢嘅仔，佢有四个仔，
他有四个儿子。
佢个大仔咧，应该就系早死啦。
他的大儿子应该早死，
所以冇记载到。
没有记载到，
跟住咧就立咗佢嘅第三仔，众人咧就立咗佢嘅第三仔，
众人就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
31节，
三十一节，
国民就三十节，国民就高佢嘅儿子约哈斯接续父亲作王。
第三十节，众民就高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
约哈斯登基嘅时候23岁，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23岁，
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
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呢，
我们看下一张的图。
约哈斯是约西亚的第三个仔。
约哈斯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
为什么立第三个不立第二个呢？
为什么立第三个不立第二个呢？
因为呢 第三个就比较是抗拒埃及的。
因为第三个是比较抗拒埃及。
当时朝中被见到约西亚被埃及王杀了。
当时朝中看到约西亚被埃及王杀了。
所以呢就立一个呢不亲埃及的君主登基。
所以就立一个不亲埃及的君主登基，
结果三个月就被废了。
结果三个月就被废了。
跟住咧，埃及就立一个亲埃及嘅，就系第二仔。
埃及就立了一个亲埃及的，就是第二个儿子。
跟住咧，就三个月之后被废咧，就系约雅敬登基。
三个月之后被废，就是约雅敬。
我哋睇下一张。
我们看下一张。
约雅敬又叫做以利亚敬。
约雅敬就是叫约雅敬。
以利亚敬。
以利亚金，
佢登基十一年。
他登基十一年。
呢一个咧好特别，佢、
这个、
本来改名咧系本来个名叫以利亚敬。
他本来的名字叫以利亚敬。
神会高举你。
神会高举你。
但系呢个神咧系指一个偶像嘅神。
这个神呢是指一个偶像的神。
法老尼哥帮佢改名叫约雅敬。
法老帮他改名叫约雅敬。
耶和华高举你。
耶和华高举你。
啊，这个尼哥几特别喎。
这个尼哥很特别。
你啊，佢同以利亚敬讲。
他跟以利亚敬说。
唔系其他嘅神高举你。
不是其他的神高举你。
系你嘅神耶和华要高举你。
是你的神耶和华要高举你。
改名啦。
改名啊。
约雅敬。
约雅敬。
好特别。
很特别。
所以原来真系神嘅灵同尼哥同在。
所以神的灵跟尼哥同在。
尼哥同约西亚讲嘅说话系真嘅。
尼哥跟约西亚讲的话是真的。
我上去帮亚述王，你唔好阻住我。
我上去帮亚述王，你不要阻住我。
你嘅神与我同在。
你的神与我同在。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南国。
南国。
呢两个王。
这两个王。
无论系呢一个嘅约哈斯或者约雅敬。
无论是约哈斯还是约雅敬，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听日就会讲埋另外嗰啲，
明天就会讲另外一些。
末后四个王，
末后的四个王，
约哈斯，
约哈斯，
约雅敬，
约雅敬，
约雅根，
约雅金，
西底家，
西底家，
啊，跟住就灭亡啦，
跟着就灭亡，
俾我哋好大嘅警惕，
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原来神永远有恩典。
原来神永远有恩典，
永远都可以寻求，
永远都可以寻求，
永远都可以立约，
永远都可以立约，
带佢嘅主权，
带他的主权，
我哋唔可以干犯，
我们不可以干犯，
佢对个人，
他对个人，
佢对历史，
他对历史，
佢对国家，
他对国家，
都有一个主权，
他都有一个主权，
神嘅计划，
神的计划，
到底系点样？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哋唔知，
其实我们不知道，
我哋对于神呢一个主权，
我们对于神的主权，
有冇降服？
有没有降服？
喺翻我哋自己权柄范围，
在我们权柄范围
做该做嘅事，
做该做的事。
有好多嘢系越界嘅，
有很多事是越界了。
好多嘢系我哋能力权柄以外嘅，
很多是我们能力权柄以外
的。我哋要降服喺神嘅面前，
我们要降服在神的面前。
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国家，
神嘅心意，
神的心
系啲乜嘢咧？
是什么呢？
其实依家一个大变动嘅年代。
现在是一个大变动的年代，
是一个破坏式学习的年代，
是一个破坏式的年代。
什么叫破坏式的学习呢？
什么叫破坏式的学习呢？
全部都打烂了，
全部都打烂了，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全世界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
一个 COVID-19，
一个是新冠病毒，
就已经将全世界重新打烂了，
已经将全世界重新的打烂了。
约西亚的生命，
约西亚的生命
仿佛给我们一种破坏式的学习，
仿佛是给我们一个破坏式的学习。
一个好王竟然战死了，
一个好王竟然战死了，
打破了我们很多观念，
打破了我们很多观念。
我们很需要，
我们很需要
在支取恩典的同时，
在支取恩典的同时
敬畏神的主权，
敬畏神的主权。
我们一起敬拜神，
我们一起敬拜神。